我很高兴参加周一班的。今天呢是郭牧师、艾玛跟我我们三个人呢互相配搭，一起来服侍这个时段。在刚过去的周五跟周六主给我们四月的课程设计了这个很新颖的方式，听说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小组训练的第一堂课这一堂课主要讲如何开始一个小组。那我一接到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在2010年在香港，我有带过一个特会，是小组长的培训，那是一系列的。那为什么还要在网络上讲小组的训练课程呢？其实我一直仰望到主给我话，他告诉我说，这个课是天上来的启示。他给我一句话说，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听是听了，我心里还在想，那是这样吗？还在等候有没有环境上更明显的印证。结果就在上个礼拜，因为中国新宗教化很认真的执行，从中国的同工不断的传来很多让我们震惊的消息，而使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头而已。那往后如果整个环境越来越困难的时候，那势必呢教会要小组化，并且进入家庭里关起门来聚会，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主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主耶稣乐意跟两三个人在家庭中小小的聚会与我们同在，这样神借着整个大环境的震动，也把我们很多人的心震醒了，发现这个课在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这真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启示。你就照着他给我领受的方式，在第一堂课，今天就是周一班的第一堂课，我们会有一段示范给大家看。那很清楚的示范呢，那今天就是郭牧师、Emma 跟我三个人来示范怎么开始一个小组。我是一直多年来被培养主怎么说就怎么跟着，那我发现了这个示范的效果非常的好。昨天在我们台南附近就有在我们台南附近呢，一个科技大学的校长就带着他的一群朋友跑到我们教会来。好，他们是像东方三博士那样寻找耶稣的人。那是什么动力让他这样积极的跑来叩耶稣的门呢？他是上周五班的，他们夫妻两个上完听完这个示范就跟着做，而且他们就真的就进入等候神小组，就经历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所应许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耶稣就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说他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好，他起来以后 特别有精神有力量。他的妻子说他觉得很享受，这么简单就可以进入等候神了。好，他们的来访以及我在台湾的群组里头有看到一些回应，那这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知道我们所领受这真是从天上来的启示。所以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堂课我们就很认真的来侧耳倾听主怎么在这样一个变动的大环境呢里赐下他的智慧给他的教会，要让那天上执政掌权者看见他的教会呢有领受神，有神的智慧呢就可以胜过敌基督的权势，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这就是我们一直为中国的同工祷告的，使他们寻粮像鸽子，求主也使他们灵巧像蛇。我们这位主是全知全能的神。那我要先谈谈这个小组的重要哦，我要讲清楚理清楚，我们在这四月一系列课程里头要讲的小组是指的等候神小组，它跟一般教会里面以传福音为导向有区隔成3W 4W 甚至 5W 的这种细胞小组，或是 G12 小组，或是其他的名目的小组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完全圣灵自由运行，因此没有人的几 W 的区隔，它是完全让主神掌权，圣灵来完全带领。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小组里头，我们只要呢让主完全的居首位，即使有两三个人，每一次聚会每一次被圣灵充满。好，那这是主在这个末世震荡不定的环境里给我们的一个天上来的启示和给我们的智慧，来保护他的教会。那第二个意义呢，会不会有一天整个环境呢被攻击的更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亚洲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四月份这个小组训练课程的教导，那是主耶稣给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所开出来的一条充满了活泼盼望的道路。好，接着第二个意义呢，五月份网校的课结束了，接下来各科室怎么牧养呢？我们其实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朝着就是装备各科室，让各科室可以自己牧养，而这个牧养的方式可以接续着整个安静等候神，整个内在生活的水流就是在等候神小组里头牧养。现在我们网校上课的时候我们叫做课室，网校的课在五月份停止了，九月份周牧师会再开一个月的秋季班，在这个六七八月份里头课室小组自己牧养就成为小组。所以小组的功能，等候神小组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的。今天就从我们的第一堂课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来做抛砖引玉的第一步。好，然后接着我们的重点是在谈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但是在开始之前有几个观念要先建立好。第一个，我们来示范的不是一个方法，而是 你可能从外表看到我们三个人呢，在好像在教你一个清楚等候神的方法，那是一个表面的，它实质的意义，生命是在里面的。这里面呢，就是要紧紧的与主耶稣连结，要紧紧的跟随主。这就是周牧师三月份所讲的认识中圣经中的圣灵所一直才强调的，要一直跟主连结，要紧紧的跟随主。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所说的，好，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里面跟主的连结是看不见的，但是我要告诉你，那才是重点。因此求主耶稣打开各位的心中的眼睛，并且现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的心也是在里面紧紧的跟随主，所以我不能讲得太快，我讲得太快那些东西会从我的头脑知识上我习惯的东西出来。好，我慢慢的讲，这样让我有一个空间可以知道主在里面他怎么带我。好，而是跟随圣灵来释放他的话语跟释放他的信息。我们多年的学习渐渐培养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一边跟人讲话，一边我在里面倾听主怎么跟我说，一边我的心在里面去触摸跟随主。我要确定我这样主啊是跟着你的水流吗？我这样是按着你给我的话语吗？当他要转弯的时候，我留一个空间，我随时可以跟着他转换话题。所以我慢慢的讲，哈利路亚。那各位，如果你留意周牧师在上课，他也是这样一句一句很清晰的从灵里头出来。因此我要再提醒大家，待会儿郭牧师艾玛跟我们示范的时候，我们是用这本书，好，周牧师写的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作为示范。我们三个人会慢慢的读，慢的意义就是给我们有时间有空间可以来紧紧的跟随主，可以来倾听主，心可以来触摸圣灵的感动跟带领，以至于我们的整个课，包括往后你学习操练等候神小组，都是在圣灵里，都是紧紧的跟随主，都是在学习跟随圣灵，倾听圣灵。所以等候神小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你听宗师的信息还一直在强调要跟随圣灵，要与圣灵连结。整个安静等候神小组的操练，我们的心就是要一直住在主里，紧紧的跟随圣灵，倾听圣灵，触摸圣灵，这是一个最好的来操练跟随主，培养灵的敏锐度，跟培养我们跟里面的圣灵紧密的连结，一个最好的聚会方式。因此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个人整个内在生活生命的成长是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周一安静等候神里被培养出来的。我可以这样子跟着主的带领，那讲内在生活的信息，把人带进里面，这个生命也是在安静等候神小组里面被培养出来的，所以这实在是一条上好的福分。 那我还讲这个等候神小组的意义呢，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就是透过这样紧紧的跟随主的操练，在小组里头会形成一个非常快乐并且跟随圣灵的聚会，主会经历神的大能，许多说不完的见证，同时培养我们跟主耶稣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头，我们会经常的被光照、被调整、被修剪。在这个关系里头，我们读圣经的领受跟敏锐度也会越来越深。在这个关系里头，我们在圣灵里头读圣经，进入圣灵的开启，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渐渐的在这样一个跟随圣灵的聚会里头，每一个人来的人都被改变了，来的人都被吸引留下来，在这里接受一个最自然的内在生活的装备，渐渐被改变，像耶稣被磨成，渐渐有耶稣基督心腹的生命跟样式，为耶稣基督再来做预备基督心腹的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看整个大环境的震动，知道主就站在门口了，我们要预备，一边传福音，一边预备基督的心腹。而任麦所领受的这一份任麦圣灵的水流，是透过等候神小组整个聚会进入这个任麦圣灵的水流里，被磨成改变，被磨塑成渐渐的有基督心腹的样式和心腹的服事。所以这在主的心意中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透过这个从天上来的教导跟开启，以及这两天周五班跟周六班带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心里很确信，各位亲爱的同学，我们好好听，并且听了就去遵行，去操练，去学习。我们相信主会照着他给 ZMI 团队所领受的意象，哈巴古斯二章十四节这句话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我们心里有一个信心，会看到在各地，不管是在美洲，在亚洲，各地的等候神小组将如同雨过春笋一般的兴起，而主要在各地借着各地等候神小组，会培养许多渴慕追求的人啊，有基督心腹的心跟生命的人，磨塑成许多的心腹，在这末后的日子啊，出来服事，以及各地的等候神小组，按着我们追求的年日，会渐渐的成长成熟，以至于他会在全球各地成为一个供应的泉源。供应什么？供应这一份生命的活水，供应这一份生命之道的信息，供应这一份人脉所进入的圣灵的水流，成为一个泉源，涌出活水，给凡所有干渴的人都可以来喝。好，这一切都在于我们学习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如同枝子紧紧的连结于葡萄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待会儿我们三个人操练的时候，求主都开你们的眼睛，能够看到里面的跟随主，看到里面的连结。我们不是来传递一个方法，这是生命。好，然后再来小组怎么开始呢？刚才谈过 整个等候神小组是完全让圣灵掌权，圣灵做主，圣灵自由运行，他来带领，他来教导的。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以怎么开始呢？来问他就是最好的开始，因为圣灵主耶稣的灵，他是起初的，是居首位的，是小组的创始者，也是小组的带领者、教导者。所以小组怎么开始呢？开始以来问主耶稣，主啊，我怎么开始这个小组？因此愿主耶稣把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习惯呢，也带赐给我们。那我们在台南周一等候神的小组，就是这样从一连串的问主来开始的。那是2006年呢，周牧师第一次在达拉斯开始他的内在生活特会的时候，我从台湾带了十几个人去参加。回来以后，这里面呢，在我们台南附近，我家附近的啊，有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个瑞敏牧师，他们就跟我表示说，啊，我们在美国特会中去的恩膏里，我们很享受等候神，但是回来以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开始等候神了，你能不能带我们？我心里想，糟糕了，我不会带人，我只会自己等候神。好，那自己等候神呢，多年很享受的，但是我也不会跟别人一起等候神，让我很为难。后来我就来问主耶稣，他们这样邀请我怎么办啊？我不会跟别人等候神啊，更不知道，更不会带人啊。但是主就给我一句话，你带他们。我就问主说，那我怎么带他们啊？主就告诉我，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来带他们。我一听，啊，这本书还可以带几个人一起等候神啊？好，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因为我只知道这本书用来导读，帮助很多人进入个人等候神，还不知道这本书可以帮助人进入等候神。所以我就又问主，啊，这本书可以带几个人进入一个小组啊？好新鲜哦，那要怎么做呢？啊，我可不懂。他就告诉我，跟随圣灵使用这本书。哦，好，一句话好像在云端，但是我们要被培养，有了主的话听了就去行，这就是我们里面顺服的生命。那我们顺服，圣灵就会亲自来引导了。所以我常常都是这样傻乎乎的，主告诉我这样这样，我就领了他的话，就很勇敢的去这样这样跟着去做。路是在一步一脚印的顺服里面走出来，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现在有12年了，他真的成为一个入伏的泉源，可以给口渴的人来喝，大概来的人都会被吸引留下来。那生命很明显的改变，在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周一小组的人，他们都是在教会有带小组，很重要的同工，核心同工，也有些传道人会来。那我看到主要在各地，也要在从你开始，在你所在的地方兴起一个一个的活水泉源来供应这个世代。许多东方博士在寻找耶稣的人，他们来到小组，就走到那一份活水，遇见耶稣，好，他们就得医治得释放。好，我打个岔，我讲到这里我打个岔。我小组有一个姐妹了，她来到我们这里大概有 他告诉我三年了，他来的时候是他教会的牧师带来的。那他的牧师要邀他开始做在教会呢，带儿童事工。他跟牧师说，我没有办法做什么，除非我找到耶稣。他的牧师跟他说，啊，你要找耶稣吗？好，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找耶稣。他的牧师就把他带来，他的牧师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把他带来，而且他自己跟着来陪他好一阵子。这个姐妹第一次来坐下，跟着我们大家闭上眼睛，泪水直流。那个时候我们的聚会时间大概还停留在9点到11点，现在我们的聚会时间已经拉长到12点半，有时候还超过。一直到聚会结束，他回去，下个礼拜一他来又坐下，又这样一直流泪，流了2个小时到11点，聚会结束他回去，下个礼拜一又来，他就这样子一直流泪。我心里觉得主很爱他，让主耶稣爱他就好，我就不需要去管他。那当神在一个人身上有工作的时候，我不需要插手，我走开，他放给神，神很爱他，所以他来这里就一直哭，一直哭。啊，我知道呢，这是主耶稣在祝福他，所以他来这里恐怕有1个月时间了，我连跟他打招呼都没有。我们习惯小组人来人去，我们彼此不争，不太注重，我们重视，我们以神的关系超过以人的关系，这是我们小组的特色。所以一进来我们彼此都不打招呼，好，我们一进这个门，我们的就开始仰望神了，找个位置自己坐下来，闭上眼睛，就安静静的寻找耶稣去了。直到有一天呢，我从香港特会回到小组，诶，我中途张开眼睛看到，诶，这个姐妹啊，他怎么满脸荣光啊，还在笑啊，没有哭了，今天怎么这么特别啊。我很好奇，这是他来小组这么久我第一次请问他什么名字，然后跟他说啊，我很想多跟你聊聊，因为每一次看到你来在这里一直流泪，但是我想不要打扰，知道神爱你，不要打扰你，所以每一次都让你默默的回去，但是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哭啊，还笑得这么开心啊，聚会完我请你吃饭，我们聊一聊好吗。我才知道他给我一个很简单的话，他跟我说，牧师，你看到我每一次来都在哭啊。我告诉你，我30年前我跟你们一样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人，30年后我什么都没有，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用这样一句话道尽了生命的沧桑，我能懂。然后他跟我说，你看到我在这里哭，我不是因为我过去这30年的创伤在流泪，我是因为每一次我来这里坐下遇见主耶稣，我非常感动。我从我10几岁信主，我就在寻找他。我找到30年后，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才遇见他。所以每一次，我是因着我遇见主而哭。啊，我听了，我非常感谢主。我告诉你哦，大概1年前，我们这位姐妹呢，她就去工作了。神恩待她，给了一个她所期待的工作，她成了一个很快乐的职业妇女。但是他一定保留周一的时间回来聚会，而且他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服侍一群中辍生，这是一群最难搞的青少年。他跟我们分享，我从来都没有生气，不管他们怎么样，我到现在都没有跟他们讲过重话，也没有生过气。我知道那个不是我，那是我里面的耶稣。甚至他们开始叫他妈妈了，啊，这样一个生命的转变，在一个等候神小组里头，我都没有做什么，他 他的牧师也没有对他做什么，他的牧师只是把他带来。我的职分就是跟随圣灵，紧紧的跟随圣灵带好这个聚会而已。所以他所有的意志，所有的转变，所有一切的祝福都是圣灵亲自赏给他的，圣灵亲自牧养他的。我愿意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呢，来让大家看中我们下面的分享，以及重要的是要去操练，听了就实在去行，这人就实在是有福的，他的生命就是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动摇的。那现在回过头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什么问主耶稣呢？打破砂锅问到底。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只是给你参考，你只要还是按着主给你的带领。好，第一个问主，我可以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的吗？如果主的回答是可以，或者给你平安，而你已经看到整个环境的需要跟人的需要的，那平安就是告诉你可以。那第二个问就那什么时候开始啊？神做事有他的定时。第三个问主，那在哪个地方开始小组聚会啊？第四个问主，那怎么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啊？甚至你也可以向淑华老师他跟主说，主啊，那人在哪里啊？主自己求主亲自带人来，求主给我们对主有一个像大卫那样常在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容面，凡事求问他好的精神。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传递的是生命啊，凡事求问，对主耶稣打破砂锅问到底。主最喜欢我们跟他说，主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也不知道，主啊请你教我，道路从这里开始，圣灵的引导从这里开始，神的智慧从这里显出来，他是我们最好的导师。那我们的小组呢就是这样问出来的，开始了。他告诉我用这本书跟随圣灵使用。所以下面郭牧师，我就郭牧师跟 Emma 跟我们三个人就来开始示范给大家看哦。好，我们是用这种最简单最笨的方法走出一条很活泼快乐的道路。好，首先呢，因为主说这本书你要跟随圣灵使用，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主耶稣的好学生，所以我就问主啊，那我们要从哪一课开始？所以今天我也是要问主啊，那我们的示范要从哪一课开始呢？好，我们打开第三章，为什么要安静过神。那现在我们都预备好了啊。还有读的时候好是这样子的。慢慢的读留心里面的带领，读到一个句点一个圆圈的时候，就请郭牧师接着。郭牧师也读到一句话结束一个句点的时候，就请 Emma 接着。我们都留意里面圣灵的带领，渐渐的在里面会有一些引导出来，我会用讲的把它带出来让大家明白。好，那第三章为什么要安静等候神。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中的预言，我们不能不说主耶稣再来和世界末日越来越近了。
我们举目观看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天灾人祸，就知道主所说他再来和世界末日的预兆越来越多了。
主耶稣要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他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当我们看见战争、地震、饥荒、瘟疫和暴力犯罪事件越来越多时，就该知道主快来了，这个世界也快要结束了。
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可怕的事临到，如恐怖分子的突击、枪杀事件或其他意外事件，这世界好像无处是安全的，因为不知道何时何处会发生什么惨案。我们除了来到神的面前，躲藏在主里面外，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呢？圣经告诉一再告警告我们，主再来时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意思是主几时来到无人知道，然而几乎无人注意或相信圣经所说的预言。
但我们要警醒祷告，并要预备，而此时来靠近神，安静等候神，乃是警醒预备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预备主再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要安静等候神的主要理由之一。
其次，我们所以要安静等候神，是因为我们的灵命需要长进，我们需要更多认识神，我们需要培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对神有更深更丰富的经历，
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越来越丰富。同时，当我们更多认识自己的贫乏和软弱时，我们就会感觉我们需要神。
Amen.
我们这些受造之物何等渺小脆弱，我们的智慧、能力和知识均极有限，我们需要这位无限伟大造物之主的帮助。
我们无需等到遭遇或患难、失业或生大病或得了不治之症时，才感觉需要神来帮助。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到神面前。
神说，看啊，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神还给我们有悔改蒙恩的机会。
阿们。那我灵里面在这里我们停下来，回应用祷告回应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文字。好，所以现在我们三个小组的组员，我们就用这里面的话来回应主。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看到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战争、地震以及各种信仰上的逼迫，我们知道这是你快来的时候了。因此主啊，我们要警醒祷告， 预备。因此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可以知道靠着圣灵进入等候神小组，主啊，来跟神的儿女一起警醒预备。
是的，主啊，主啊，是的，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实在是更需要你。主啊，我们比以前更加的需要你。主啊，我们更加的要来亲近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因为你是供应一切的泉源。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这样两三个人聚集，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你。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主啊，你说这是恩典的时代，主啊，是拯救的时候。主啊，你要天天的来拯救我们。主啊，不让我们落在这个末后世代的迷惘里。主啊，不落在这个危险里。主啊，让我们紧紧的仰望你，等候你的再来。谢谢耶稣，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你。
是的。
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恐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像没有神的人那么惊恐。说当我们看到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属灵的感官实在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你快来了，我们好像已经听到你的脚步声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就跟你在圣经里讲的那些你来的先兆一模一样。主啊，你真的快来了。你当年告诉门徒说要警醒祷告，因为这个是唯一我们来等候你再来的最好的方法。主啊，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躲在一个避难所里边，但是这个避难所不只是对我们有保护，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要来的世界，也给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哈利路亚。
主啊，所以你现在你不只是要我们自己要警醒祷告，你更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小组更好。
是的。
因为这个小组里面我们就有同伴，当有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了。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你也在其中。
说
当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哦，主啊，真的要感谢你，赞美你，你真是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去处。哦，主啊，真的要感谢你，感谢你。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实在看见这小组是你的心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不能独乐乐，而要与众人同乐乐。因此主啊，求你把这小组的信息以及那恩膏大大的浇灌在众科室，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主啊，愿你在各地兴起许多等候神小组，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来牧师为你做最合神心意的预备，预备基督的幸福，然后主的再来。在这震动的世界，主啊，在各地四下全员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谢谢。
阿们。主啊，你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你有一个人跌倒了， 另外一个人可以将他扶起来。主啊，我们向你求有这样的属灵同伴。主啊，两三个人一起追求。主啊，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同伴。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哦，我心里一直在唱着一首诗歌，我的灵真渴慕。我们要相信这是圣灵放的，他引导我们小组的，所以这时候有歌就唱，如果是一句圣经的话，就打开圣经来分享来祷告。然后现在我们小组三个人就按着圣灵的引导唱我的灵真可恶。来，邀请弟兄姐妹跟着我们一起唱。我的真可恶，圣灵真高慕，我的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圣灵真高慕，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生命真渴慕，我的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生命在高牧我，我的切切渴求
主啊，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所要居住的地方。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做我们的居所，谢谢你。
阿门。
在震荡的时代，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一个永不震动的国。
阿门。
主啊，我要更深的渴慕，更多的拥有你，进入更深的与你同住。主啊，求你的心紧紧地抓着我。谢谢主。
主，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就经历你的同在，就会有高牧。主啊，我们的心常常就得到饱足，以致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想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在你的面前实在是好的无比，是在世界里边找不到的，在这里有最好的福分。
哈利路亚。
而且当我们向你要你更多，你就会给。主啊，你真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三个人就进入等候室，你有四个人五个人不管多少人，这样就进入一个等候神小组了。如果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操练，我们可以继续再读一段，继续按着主的带领，他有给我们诗歌就唱，有给我们圣经的话就打开来读 简单的回应，这样就进入越来越深的等候神。这就是一个等候神小组了。然后我要给你介绍这一本书，很薄的小册子，内在生活训练小组聚会须知。你到 ZMI 网站中午时的书里头都有，这个也是小组必备的。好，我们刚才谈到你进入安静之后，或者导读的时候，有歌就唱，有经文打开来读，或者分享，或者祷告回应。我们要避免分享里头落到像读书会一样，就变成一种理性的讨论，知识性的讨论，那就离题了。记得我们谈话时间也是要跟主紧紧的连结的。那在一个小组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大家的生命都在开始学习，这本小组聚会须知非常重要，给了我们一个合乎圣经原则的规范，让整个小组聚会可以上轨道。我念其中的两段呢给大家听，就知道这本书绝对有必要，是你必备的。比如说第四页，关于小组聚会当如何进行。第六点，在小组聚会中，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凡事都当造就人。好，格林多前书14章26节，也就是说那些5、4、3、2、1的事情都不要带到小组来谈。所以我们小组的带领负责同工要留意，如果不小心插出去了，要马上带回来，可以用一首诗歌，用一个祷告，或是宣告主在这里同在，宣告圣经的话语，不要让这个谈话一直在5、4、3、2、1里面，那这个小组就完了，圣灵的流就不见了。阿妹，好，因此我们小组一开始的时候是用这一本呢，大家很认真的一个一个带着大家祷告，最后举手祷告表示我愿意遵守，好，养成不随便说话的习惯。所以第七点，在小组聚会中，为要保持神的同在，务要避免闲谈。若神实在有话放在你心中，就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叫神得荣耀。否则就安静倾听，培养不随便说话的好习惯。我们一开始就这样很严格的教导大家，如果主有让你说，包括小组长在内也是一样的，他会把话放在你心里，你再说。如果没有，就不随便说话，做一个安静倾听的人，培养能够安静倾听。当别人分享的时候，我没有话，我安静倾听，渐渐的从别人的话中听到上帝跟我说话，造就我的生命。所以凡所有的话语都要能造就人，培养一个安静倾听的好习惯，这样神的同在就从头到末了一直跟着这个小组，非常幸福。小组是一群人很快乐追求，一起成长，一起快乐追求呢，一起学习，一个最快乐最靠近天堂的地方，因为主在那里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膏油喜悦弟兄彼此和睦同居，他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就被圣灵充满，大大的浇灌，很多问题来到小组就解决了，而且小组成了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充电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周一小组呢，我们除了过年的假期停之外，我们是全年无休，风雨无阻，因为神在那里吸引。好，那今天谢谢 Emma 跟郭牧师，我们的示范到这里。那下面呢， 我要请郭牧师跟 Emma 来分享他们在小组里头的见证分享。那我先请郭牧师。
其实我有小组起步不是很早。我虽然信主60几年了，从小的时候我所在的教会也有教导一些就是有讲内在生活这方面的信息。我10几岁也看了那个盖恩夫人的传记，就是馨香的末药，也知道有来到神面前啊，等候神，安静在神面前，甚至与神联合等等这一些，那时候是似懂非懂。那么以后我自己也有常常好像回到里面，跟主亲近，安静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对我说话等等，但是就是不是很规律，也不是说每天都有花很多的时间，就是时不时会做，也从来没有听过有那个等候神小组的。我想就是这么多年也有别的教会，有别的牧师也在讲，但是就是教人家要安静等候神，但是也没有提到要有小组。那关于这个安静等候神小组，我想赖牧师应该是那个最早开始的人。那我也是在2012就是参加那个 GMI 特会的时候，听到赖牧师一直在分享这方面的见证。后来听了1-2年，就是也有他带来的一些组员分享他们在安静等候神小组里边所领受的、所得到的生命的长进啊等等。哇，我就想我就觉得很羡慕，我可以说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基督徒，也不觉得说自己也就是总是觉得说别人有我没有的我都要，我都像神要。所以我想哇，这个小组应该是非常好，对人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向神求问，我就说是不是我也应该有一个小组。应该是2013年我就开始求问，后来就变成很饥渴向神，我就跟神向神求说我应该要有一个小组，我要有一个小组。那么当时呢，我所在的地方周围好像没有听到有这个小组。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我应该自己来开始，我就求问神。后来神就给我我们教会两个姐妹的名字。我本来跟他们已经是有一个小组，不过当时是有一个是初信的，我就在带他一些初信的知识啊，帮助他查经等等。后来我就说哦，我们要来改为等候神小组，就这样开始的。那么那时候我也想到底怎么开始一个等候神小组，要怎么开始呢？内容是什么呢？怎么进行呢？我想说哎呀，我要是有机会参加赖牧师他们的小组就好了，就知道说怎么开始的。那么那时候就向神求问，就是在开始的前几天我就一直在等候在神面前，说到底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开始。那么那时候很奇妙，我刚好在读经的时候可能就有读到关于人家有看异象啊，做异梦啊，或者会看到一些画面啊等等啊这些。那天呢神就告诉我说你明天开始这个小组要分享这个信息。我就觉得好奇怪，说怎么安静等候神的小组要来讲这个呢？但是就是好像就是这个意念就没有停，也没有什么别的内容给我。那我就想说那好吧，既然神是给这个我就顺服了。那么那一天我们安静等候神小组的时候，我记得是有带那个启动内在生命之钥的那本书，带圣经，然后我们就去，就叫大家先有一点安静。有一点安静之后呢，我就有翻开那本书，好像读了一段，那一天读哪一段我也忘记了。后来我们就有 就有一点祷告，然后 在祷告之中一边安静一边祷告，他们两个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反正 我怎么做他们就跟着，那么等，后来我觉得就既然神说 要讲那个信哦信息，那也许应该讲，那等候完了之后，其中一个姐妹就是我们在她家开始这个小组，她就提一个问题，她就说牧师，我的儿子最近常常会看到一些 picture 啊什么，到底这些是怎么一回事，我就觉得好奇妙哦，神昨天就叫我说要讲这个，原来真的是就是有这个需要，他们就是需要知道说应该怎么对待这种事情，这种经历应该怎么去分辨，然后那天我就跟他们好好解释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分辨有哪些可能是出于神的，哪些可能不是出于神的，有这些的时候也不要惊慌，也不要太在意等等，反正就看他们分享，那虽然 好像不是一个安静等候神小组应该开始应该有的内容，但是神当时就这么带领，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当你自己真的来求问神，那么圣灵就会带领，就会指引，那么就这样开始，就一次，每一次先求问神，然后就照着他带领的方法，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那甚至有一两次呢，就是有很强烈的要做代祷的，那我们可能那一天就主要的时间变成在迫切的代祷，在迫切的代祷，就是尽量不是说每一次变成祷告会这样了，还是有更多安静的时间，那即使要祷告也是要一边安静一边祷告这样求问圣灵该怎么祷告，所以我的小组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因为我们时间不长嘛，2014年才开始的，到现在4年，而且中间那些人就是人来人往，有些就离开了，又有新的人进来了，所以还不是很有太多的见证可以来分享，但是我知道有人在这个有一个姐妹在这里，她至少知道说这个安静等候神对她真的是很宝贵，她有很多的家庭问题呢，就是靠着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神然后就解决了，那我也一再跟他们强调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强调说，我们这个安静等候神小组不是目的，我们这个小组主要就是要带我们怎么进入这个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就不只是 每个礼拜一次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来安静等候，然后 一离开了自己就不知道怎么等候了，就好像赖牧师讲的说他们开始2006年去到那个达拉斯聚会之后，大家在路上说我们回去就不知道怎么等候了，我就说这个安静等候神小组是带我们进入知道怎么去安静等候神之后，我们自己就慢慢过起这种生活来了，就像赖牧师讲的，以后我们是 7-11， 就是每天24小时都可以在安静等候神里边，所以而这个小组我觉得我自己是得益最多的，真的是我自己得益最多的，因为我开始这个小组我自己得益最多，所以这几年来我就说我以前虽然好像知道这回事也有时不时的做，但是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也而且没有觉得好到那么好，那么现在呢我就因为自己带小组了，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安静等候神，我也每天就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就越来越真的是来到主面前就觉得好的无比有时候好像时间到了要去 做别的事了，真的还依依不舍，有时候我跟主说等一下我还要回来的，就是活在神面前真的是宝贝的不得了， 而且就领受越来越多，能够跟神有沟通，神跟我有讲话，读圣经也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越读越多，有多的领受。所以我觉得说，有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起码对我个人，就是好像推我一把，让我要走得更前，走得更快一点，走得更前，离主更近了，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对别人也是有帮助。凡是参加的，我们有一个老妈妈，她也不认得字，不过后来她信主，神教她整本圣经都会读，她一天学校都没有念过的，就是信了主之后，就在教会，然后读圣经，就整本都会读了，好奇妙。那她现在也是，后来我们就到她家，在她家来有这个小组。那么她也是，哇，反正一有聚会的时候，她心里就很喜乐，很喜乐，很平安。一没有的时候，有时候赖牧师，刚才我听你讲说风雨不改，我真的要向你学。我们最近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前几个礼拜我回中国了，就没有了。后来回来又感冒了，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嗽，所以我们停了好几个礼拜。不过我知道一停了，这个老妈妈就非常，很想念。有时候他女儿问我说，哎，你们最近没有聚会吗？我妈妈一直在等。所以我知道说他们也很渴慕有这个聚会。所以我是觉得说，赖牧师是叫人家说开这个小组，你从问神开始。当然我觉得他提到的这几个，说第一要问神说我可以开始吗，或者是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要在哪里开始啊？带哪些人啊？这个是你自己的经历，因为当时是有人来教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开始，所以你这样求问。我是觉得说这个小组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对，因为这个等候神小组就是我们来跟主连结最好的小组。这个小组跟其他你讲过的其他小组不一样，跟教会的什么细胞小组啦，什么 G12 啦，还有什么 WWW 啊，还甚至跟我们的查经小组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是直接带人跟主来连接，这样是生命是长进的最快的一个小组。因为你跟主一连上了，自然就长进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赶快要有小组。所以怎么求呢？我想最好的就是说，你跟主求说，主啊，我需要有一个小组，求你给我一个小组。到底是你自己带，还是说刚好就有一个小组你可以去参加？像淑华老师他的见证，就是他自己向神求，然后原来有两个姐妹也在那里求了，他们很需要，很渴慕有一个小组。所以我想最简单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需要有一个小组，求你给我一个小组。然后到底是要你带，还是你去参加一个小组，反正就是要有一个小组，这个是很需要的，真的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小组呢，可以说是我们长进的最好的一个教会。我们把这个小组就看作是你的教会。像赖牧师讲的，他在教会里面周一有一个小组，但是不是全教会的人都会参加。这个是那些追求的人，有追求，有渴慕，有需要的人，他自己就会找，主也会把他带来。那么我们可以是在教会里面的有这样一个小组，也可以是跨教会的，就是有人听到这个小组多好，像刚才赖牧师讲的，有一个需要教主日学，但是他觉得他 not ready， 牧师就把他带来了，就是可以别的教会一起来的小组。但是这个是我们成长最好的小组，不是要栽培你然后赶快出去做工啊，还是要你怎么去扩展啊，是让你来跟主连结 你生命长进了，主自己自然会派你工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向神求，要有这样的一个小组。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好，非常谢谢郭牧师。我告诉你哈，我们每一个班都要派功课，所以我们今天听了你看了那么清楚的示范，回去每一个人都要操作，知道吗？就开始两三个人的小组啊。那非常谢谢郭牧师的话，会很造就给我们一个很快乐和勇敢的开始。所以哎，这一堂课结束，我们派一个功课，每一个人都找两三个人就开始等候神小组啦。哦，你都听清楚啦，并且你阿们的请你举手，让我知道这个信息有很清楚的传到你的耳朵里啦。好，感谢主，感谢主。好，今天这个时间呢，是我们周一小组的时间，我们是听录音班的，我会给他们听周六班的。我已经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带安静等候神的书来，听完就将实在去做了。好，那谢谢郭牧师的分享，真的小组就是一个学习与神连结最理想的地方。那下面还有我在这里讲的呢，就是给你参考。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你紧紧跟随主，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开始等候神，就是与主连结啊。等候神小组就是与跟随主的聚会，那样就对了。好，那下面我们请 Emma 来分享好她的小组。来，我们会听到小组会有不同的形态。
感谢主哦，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宝贝，神不希望我们是孤单的，所以他也特别应许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奉他的名聚集，他就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实在是太爱我们了，不愿我们单独的来追求他。那赖牧师告诉我说要分享我是如何开始一个等候神的小组啊，内在生活的小组。那我大概在两三年前开始了大概两个小组，但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个线上的小组。那两三年前我们 JMI 网校大概刚开始没多久，那我们网校就是就有许多的学员加入我们。那我在接触这些学员的时候，看到这些学员，那个时候神就把一个渴望放在我的里面，就是想要多一点跟他们有所接触，就是想要多一点认识他们。那我就放在心里祷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但是就是陆续就是会有一些人跟我联络。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是因为一位加州的姐妹，他就是会常打电话来聊聊天啊，问问问题啊，这样。那同时在东岸也有好几位姐妹，诶，也是这样啊，就三不五时就打电话来啊，聊聊天，问问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加州这位姐妹就说，诶，好不好，我们来一个线上聚会。也就是说，我们找两三个人，我们就用一个软体，像 Zoom 这样子，或是其他的软体，我们可以在线上聚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安静等候神啊。诶，那我觉得好像也不错，我就说那我们祷告。那同时在东岸的这几位姐妹呢，她们也很想要有聚会，可是因为住得远哦，不容易聚集在一起，可是大家心里都有这个渴慕啊。诶，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问主什么时间，就像赖牧师今天讲的，就问主。那我们地点不用问啦，地点就是直接主帮我们决定，就是在线上这样子，因为大家住的都远。 但是想要彼此有更多在一起等候神的机会。那我们就问时间啊，那时间呢很奇妙的，我们就是这一群人啊，都是家庭主妇，白天有一些时间除了整理家里照顾小孩之外，我们白天就比较有空，所以我们就定了时间，也琢磨来琢磨去，哎，主就给我们定了周二早上8:30，孩子先生都上学了，那这个时间也吸引了一些可以轮班排班上班的弟兄姐妹，比较自由业的，他们可以把这段时间排出来的，哎，所以神就是这样也帮我们划定了这个参加的这个人的这个范围，家庭主妇跟这个可以排班工作的人，那我们就很高兴哦，就是这样我们就开始聚集了。那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聚哦，但是我们就是按照赖牧师所说的，我们从一起来读安静等候神开始，那我们就是学习也是慢慢的读哦，那在读的中间是操练与神连结。那我发现在整个这个小组安静等候神的小组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跟随圣灵的机会。那我们在读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之前，我忘了之前还之后，我们也一起念了就是刚才赖牧师说的这本内在生活训练小组聚会须知。那因为这本书里有好几个点都是我们小组成员里面必须要认定的比如说我们在这小组的目的就是遇见神我们是遇见主，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圣灵他可以透过小组员任何一个小组员释放他的心意，所以每一位组员都要专心跟随圣灵。那我们有这样的共识之后，我们就开始来念这个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这本书。那我们非常有得着，然后我们也是照着这个圣灵的感动来操练，有些人就有祷告，有些人会提问题，然后有些人有诗歌就唱诗歌有些人就是有一段分享，好像他阅读借由阅读周牧师的这本书，他心里有一些回应，他就这样跟我们分享。有些人会提他的困难，那我们也彼此带到。所以我们这几位大概十几位的家庭主妇，我们真的非常享受。那慢慢的我们一开始也没那么多，那慢慢的有加拿大的姐妹也加入，那慢慢的我们这样两三年下来，我们念了，我们每一次念完一本书，我们就一起寻求神接下来要做什么。那目前我们念了安静等候神这本书，我们念的速度也很慢，因为我们不在于要多快，我们在的是遇见神跟主连结这样。那我们也念了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我有点忘了念了什么。那另外我们现在是在导读谦卑这本书，我们也是导读的很慢，我们一天就是导读一节，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二相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导读七小节的这个谦卑。那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每一个在小组里面的小组员都很投入，因为每个人都跟随圣灵，我们慢慢的也看不出来是谁在带，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是圣灵在带，所以这个压力呢就非常的不会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好像这样。那当初呢，你知道既然这个小组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你要来成立，好像要来成立或加入小组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有拦阻。那当初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拦阻，就是其实心理跟外在的都有，心里面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不太觉得我有这个资格来开始一个小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组聚会须知，这里列了很多这个带领人的资格哈，我自己看了一下哈，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有那个资格，所以那我就问主哈。那另外一方面也会怕负这个责任，但是这两个 问题我带到主的面前，我去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主就把它拿掉了，因为这个责任是圣灵。如果我们这是神的心意，神开始的，那他就会负责。那至于我有没有资格，我本来就不太有资格，但是呢，因为大家都在学习跟随圣灵，所以感觉那个主就是让我知道说，这个不是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这是大家一起要来追求的问题。所以我很感恩哦，我也很阿们刚才郭牧师讲的，其实带领一个小组哦，收获最大的是那个愿意来开始的那个人。真的我很感恩每一次聚完会，我觉得好充实哦，心里面好充实哦，就是觉得做对了一件事啊，就觉得里面满满的等到了耶稣，所以那整天的工作好像就特别的起劲，特别的有力量。那慢慢的我们也是像就是说郭牧师讲的，我们是慢慢的达到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国内在生活，不是只有聚会的那一天。那所以我们现在小组是几位姐妹里面，她们呢因为也特别的渴慕神，她们自己又开始了自己的小组。她们自己早上就是清晨六点五点还六点还六点七点，她们自己又是两三个人开始了一个清晨的安静等候神的小组。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自己会做成，那我们就是来跟他就好了。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心里已经有这样的感动了，就是要开始一步一步的跟随主，那主必定会带领我们呀。那我想我能够分享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小组我也不是很害怕请假，有时候要出门去哪里，因为我知道主在那里，圣灵在带领每一位，所以很感恩，自己也学习很多怎么样在圣灵里聚会。感谢主，我相信主会恩待每一位愿意顺服他的儿女。阿们。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 Emma 的分享，你会看到小组也可以，等候神小也可以在线上等候神，这对在美洲地区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神有各样的智慧能够把渴慕神的人连结在一起啊，而且现在这些科技来服侍这一块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所以鼓励大家听了就去行，那线上的等候神小组也是好的无比的。然后我觉得虽然现在好像时间到了，但是主告诉我还是要给大家有问题，如果你不介意在线上多留一会儿，现在呢我们可以彼此有一些问题交流时间。好，那如果你有想到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交流呢，Emma 是用麦克讲还是用留言板用写的，你觉得哪一样呢在作业上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试试看他举手，我帮他打开麦克风。
好，
如果不方便再请他用写的。
好，
那因为画面上已经有一个人举手，但是这个人是在赖牧师你说要问问题之前就举手。我先把举手的全部拿下来，然后呢，如果你要发言的，请你再举手，这样好吗？我现在把举手全部拿下来。
三个与会者举手。
好，我现在。
有人问啊，您请问如何举手？就是，那 Emma 你解释一下哈。
举手就在画面
上线。
啊，那牧师你说。
在你的电脑有一个与会者，与会者按下去，下面右边就有一个 举手。艾玛是不是这样的？
对，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设备不一样，一般来讲是在参与者里面有一个举手的选项，那你按上去，我就会看到一只手，
就是有一个。
现在有那个徐州的，都我给你打开，
嗯。
好，徐州的百合什么，请你说话。徐州画面上写徐州百合什么什么的，请你说话。
你断是吗？
段莹，
段莹，张薇薇，我看到名字。
大家好，
大家好。
OK，
感谢主，很开心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等候神小组的学习，觉得讲出了我们心里面的渴慕
和需要。
嗯，确实很盼望在里面呢更深的连接于主，更深的来明白主的心意，好紧紧的跟随他，不要把他的心意弄错了。也想呢就是生命呢能够得到更精深的成长，生命更加的成熟。成为一个成熟的跟随者，这样子。那今天大家在分享这个小组的具体的带领流程的时候呢，我还是不太听懂。就是那个前面我做了一点点笔记哈，前面呢就是讲到，怎样开始是来用问的方式，我记了有五个问题来问圣灵。那么后面呢，我又看到大家就是。是不是拿着那个安静等候神那本书里面的有一些的话语在导读，那么导读完了接下来就切入到这个安静等候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里面呢。我的问题问完了，不好意思，可能之前听的时候有点分心，就哪一些话语没抓住，所以整个怎么带领的这个流程我没有弄明白，抱歉，要请你们继续讲一下。
我鼓励你哈，你再把这一次的录音再重听一次。没错，你听的时候心有岔出去，所以重点你没有听到，以至于你看到表面我们在做的不了解里面的意义。这个说来话长，所以就请你把这个录音再听一次好吗？
好，好，谢谢，
谢谢，好，好，下一位呢？
留言板，赖牧师留言板有一个问题，
好，
是内蒙以灵小组，请问赖牧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接受圣灵充满，我们怎么样带小组？
我想就是为教会祷告哈，为教会祷告。那如果里面其实这个问题我很熟悉，因为我所在的教会在十几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哎，那还有鼓励这一位内蒙的姐妹，你自己竭力追求，你自己享受，自己好好追求，那等人看到了你自己的生命羡慕了，就会有人靠过来问你，嘿，你就一个一个得着你们的弟兄姐妹吧，还有要为教会祷告。啊，你放心，在这个过程你一定要紧紧的跟随主。好，主要你做到哪里你才做到哪里，你不要走在主的前头，也要尊重教会的牧者。所以因为这个情形你放心，我很熟悉，因为我就是从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走过来的，每一步路呢紧紧的靠着圣灵。好，那跟随圣灵的就得到生命与平安，所以你放心，你有这样渴慕追求的心，主一定引导你，一定帮助你，但是你要紧紧的跟着他，很听他的话，不要走在主的 前途，也真的要照着圣经的教导，要顺服尊重在上掌权的传道牧者，要尊重权柄，主必慢慢的给你开路，所以你心里就先不要急切，你就自己好好追求，好好的享受神好了。好，有人愿意跟从你的，那你就好可以带着他。是，那因为圣灵回到教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主一定会做的，你放心。好，那郭牧师对这个姐妹你还有什么话可以鼓励她的呢？
这个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参加网校呢，还是你教会有几个人参加？假如是你有几个人，那你可以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渴慕，或者为他们祷告。你们就这几个人开始，你不要指望说整个教会会一下会转型，就变成大家都来有这个小组了。就是一个不接受圣灵的教会是没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快的。
好，谢谢郭牧师的分享。我的教会呢，是我隐藏了十几年，现在大家跟着我走了，所以你放心，你不会孤单的，主与你同在，知道吗？我也了解你，与你同在。很多人看到我现在这样的生活跟服侍，以为我的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完全相反。但因为我从这个环境走出来，所以我格外能够了解，主必定一步一步带领，但是我们要很顺服，顺服教会的权柄。对对对，好啊，自己要好好追求。所以回到我们的原点，家是最安全的地方啊，关起门来，在家里好好的追求，那到教会去呢，就跟随着大家，那顺服教会的权柄，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呢、主一定祝福你跟为你开路。哈利路亚。所以走内在生活，追求内在，是不是一定要在一个内在生活的教会呢？不一定啦。相反的环境呢，是只要是神安排的都是好的。神能够用任何环境，用一个相反的环境来塑造一个他所要的内在生活的器皿。所以亲爱的这位内蒙的姐妹，你是很有盼望的，好好的跟着往下大家一起走，自己先好好的等候神，享受神。如果像郭牧师问的，你已经有同伴跟你上往下了，那你要感谢，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祝福了。我有十几年是一个人很孤单的走的，感谢主。有了主耶稣，你就不孤单了。好，
我们还有个问题，在留言板他说，被圣灵充满是等候神的必要条件吗？
这个问题好像有一种有一点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来回答。
但是我只知道圣经说。我们要回到圣经说，不要停留在那些很多书上。圣经说，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圣经说，天父愿意把他最好的圣灵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只要有渴慕，我们起先开始追求的时候呢，不懂得什么圣灵充满，但是我们懂得渴慕，一直来给他叩门，他就会给。是，对，所以你只要一直来等候，你不要管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周牧师常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感觉，不要被感觉欺骗了，要在神的话里头扎根我们的信心，因为圣经是这么说，岳老师是这么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把神要把圣灵浇灌还口渴的人，所以你只要保持着对神的渴慕，神一定会做的。
Amen.
一定会给你的。嗨，你不要管现在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神一定会充满你的。
Amen.
你要这样子，现在就开始感谢他，赞美他。龙教师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他说哈，不管怎样，你就一直赞美主耶稣，一直感谢他，就不好意思就起来把你要的给他了。好，这样我们有回答你的问题吗？嗯，是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就可以让我们不会落在飘游不定的感觉里。神的话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所以愿主耶稣一直加添你的渴慕，一直让你锲而不舍的来等候他，神必然起来为等候他的人施恩。好，是你一定会得着的。好，艾玛还有吗？
有另外一个人接着问，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子，能介绍吗？
这个也很难回答了。被圣灵，苏牧师有一本书呢，《跟随圣灵》，不是认识圣灵那本书里面大概第二章吧，他有写到一些，那个也都不是很绝对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接受圣灵，就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跟主的关系很明确，这一点是绝对会有的。我们跟主的关系很明确，我们很清楚主与我同在。一次一次的被充满，我们这个信念意识越来越加强。是，至于其他的很多感觉，说是因人而异的。那我来找，打开那一本书，给我们这位姐妹介绍一下。
OK， 我临时插一下了，就说，被圣灵充满，周牧师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说最明显的感就是，复活的主，你感觉到复活的主在你里边了，也可以说你原来信的神好像可能是理性上的，或者是知识上的，但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觉得这位神真的活了，活了，你感觉他实实在在就在那里了。
对，这样就够了。其一，不要太重视。这是在，等一下我带着麦克风。好，这是在《认识圣灵》这本书的第28页吧。好，对，那第二章圣灵充满的明确定义，那我们鼓励你上网找到这本书，读第二章圣灵充满的明确意义。好，我想会对你有帮助。以及第二章讲到什么是第三章圣灵充满的意义。好，这样，艾玛还有吗？
刚才刘淑婷姐妹有举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要发问。
好，
我帮她开一下麦克风。
好的。
刘淑婷姐妹，你现在可以说话，如果你要发问的话。
那我可以问一下牧师吗？刚刚牧师有说一个功课，就是要找2到3个人开始等候神连接，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吗？
先祷
告。你可以求主耶稣跟祷告，求主给你同伴。对，如果你们住得远，你可以像艾玛那样在线上。对，在线上等候。对，从祷告开始，求主耶稣给你同伴。好。
好，谢谢牧师。
不客气。
好，那牧师目前没有看到人举手，也没有问题了。
好，那感谢主，我下线了，我就回到我的小组。他们大概我到了小组，他们也听完录音了，我正好接着给他带他们分组。 操练，我带了一叠邓霍神的书。昨天呢，来我们教会找耶稣的那一群东方博士，今天他们整群人呢，又跑到周一小组来了，他们都是寻找耶稣的人。我就在我们小组里头打算再分几个小组，让他们每一个人实际的去经历在等候神小组的祝福。那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下个礼拜一我们要讲的是小组的成长。嗨，
那牧师又有两个问题了，你要回答吗？
好啊，
好。哦，他说
好，
他说安静等候神，我现在生活做事说话，先问一下主，喜欢能做能说吗？听主微小声音是等候神吗？我们教会有许多聚会，但没有等候神小组，我听了可以建立吗？
我想很高兴听到你最后的一个，你当然可以，就跟主祷告，求主给你同伴。你就把你心中有不清楚的就问主，求主给你同伴。那听主微小声音是等候主呢？其实等候神，最近周牧师常常讲到等候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与神连结，就是等候神。当你在聆听请听他的时候，我们的心跟主的灵呢连结在一起，那就是等候神。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的第五章，这本书是值得很仔细的咀嚼。第五章有讲到等候神不在乎姿态，只在乎心态。当我们的心跟主连结，你在心里跟他不住的祷告，跟他诉说，主啊我好爱你，主啊我可想你，主啊我单单属你，那个时候你的心与主连结，这你就是在等候神了。对，所以这样我就要问我们姐妹哦，照这么说，哎呀，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候神呢？我们一天到底可以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候神呢？他没有回答。好，那艾玛哈麦克风还开着吗？
你说刘淑婷姐妹关了耶。
哦，好，那我就来替她回答。我想艾玛你来替她回答哈，我们到底一天可以有多少时间等候神？
就是24个小时，就是呀，就是。
对，从早上 7 到晚上 11， 整天都等候神，甚至到后来你培养成这个习惯了，就是要刻意去培养的好习惯，你就一离了主，你心里就会再找他。到后来呢，你晚上醒过来，你会发现好像你的灵也停留在主的面前，就像以赛亚书26章讲的，夜更我起来，我的灵依然在你面前，懂吗？所以一天24小时都可以等候神。好，走路做事洗菜买菜谈话，我一边谈话一边心里跟主连结，这是需要刻意去操练的。但是我们所花的时间呢，我们必然会觉得这是值太值得的。这一条路呢，你所花的功夫是稳赚不赔，到后来你就时时会知道他在你身边，你心里想什么你会知道他给你什么答案。那种你会享受那跟他非常亲密同行的关系。好，艾玛那还有最后一个，
等候神小组是每周一次或两次，还是每天一起操练？
有那么好的同伴可以每天一起，那实在是太有福了。 啊，我想每周一次是挺好的。哎，那看情形啊，有些人的状况啊，应该每周一次是蛮正常的啊。如果主给你有那么大的福气，有一群人可以天天等候神小组，那你也有这么大的胃口跟环境的话呢，愿主赐福，你就好好享受。
嗯，阿门。
是
哦，我就
我知道啊，就像有些教会每天有晨祷一样哈、哦，哎，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如果有一群人可以每天早起一起来等候神呢、啊，啊，像那个在中国的早上的美好时光哦，那真的是很大的福气，所以是可以的。啊，利用线上，利用网络，
好。另外，那个有人在留言板问怎么买书，那基本上珍宝书店有卖，但是珍宝呀，可能慢慢会把书都送到辅导那里。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请你跟你的辅导联络，或是你当时跟谁报名，你就跟他联络，问他怎么买到书。那在台湾的话，静轩、以琳都有卖。那在北美的话，可以跟圣秋姐妹联络，在团契可以跟团契 J Dallas 联络，我们可以寄给你们。好，赖牧师没有问题了。
好，那下个礼拜一再见。下个礼拜的主题小组的成长，我还是邀请郭牧师跟 Emma 下个礼拜跟我配搭好吗？
哦、OK，
不告诉我你们两个分享得很好，下个礼拜一然后我们再一起配搭。然后子祥有在线上吗？
子祥如果在线上请你举手，好像没有看到或是下线了。
好，如果他下线呢、啊，我邀请他到下个周五来。好，记得哦，操练下个礼拜要听大家的操练所得的领受的祝福，好，一定是福杯满溢的。好，拜拜，拜拜，
谢谢，
好，拜拜。哎。